讲这个32章、哦、我会讲32章的22节，我会讲前面一点点，然后跟后面一点点，大概讲32跟33这两个比较完整的段落。抱歉，我忘记拿简报笔。来了很多次，还是会紧张哦。好。啊、我们往前看一点点、哦、我们没有读，但是我们可以看32章的一开始、哦、就是他离开拉班、哦、上个月我们讲了他跟拉班斗智斗力嘛、哦、他离开拉班、啊、我们先想一下下、哦、你离开拉班这个辛苦的历程、哦、脚力也是有一点脚力，斗智斗力，回到家的时候心情怎么样？轻松吗？哥哥是好惹的人吗？你跟哥哥是开开心心的道别而离开的吗？还是你设想他们中间没有联络，那当时没 LINE 没 email 什么没有，没有联络啊，是逃避愤怒的哥哥离开的吗？啊，多年过去，哥哥是愤怒更深找一个出气的，还是原谅他？他知不知道？不知道，No idea、哦、他完全不知道、哦、所以他回去大概有点期待，有一点害怕、哦、他心情大概是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哦、那有趣，32章一开始有一个小细节，有一个小细节、哦、他走，开始走了，已经上路了，然后神的使者遇见他，上帝派人遇见他，雅各看到一群上帝的军兵，和合本看不太出来的原文的意思，大概是一团人，就是不是两三个哦，不是两三个人，两个人是一大群人、哦、上帝军营、哦、就是两个军营的上帝的军队呈现在他面前啊，这下面意思大概我们他的这个有点可能是有点童话神话的概念、啊、我没有，他没有讲得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大概可以理解是上帝怎么样，波和与他同在，不会撇下他、哦、他从他的过去的岁月也是这样、哦、在他没有开口没有祷告之前，上帝先帮助他、哦、所以在他离开之前，居然很有趣呢，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很有趣，OK、哦、就是上帝真知啊雅各的状况、哦、他知道雅各心里面是怎么想，担心什么，害怕什么，然后在他上路的时候就给他看到这个东西、哦、有点像是怎么样吃一个什么定心丸，对对对，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哦、上帝很知道雅各需要什么、哦、就是他还没有开口，他也没有什么祷告什么，上帝就帮助他，上帝的恩典先来到这里，或者说上帝的恩典的记号，恩典的预表就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但是雅各开始走啊走，快要到家了，中间其实旅程也是漫长的，可能也走了数个月一段时间，但是他越走他可能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样避免一个不好的结果，他就开始盘算，他就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他先派了使者去找他的哥哥，打发了他的一个打发的使者，而且是精心安排的，他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要在你眼前蒙恩、哦、眼前蒙恩我们在旧约圣经常见、哦、它原文的意思很有趣、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不同的翻译、哦、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在你的眼睛里面找到恩典，或者在你的眼睛眼神里面看到恩典，看到仁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我不是万分，不是受气，是一个稳定的眼神，就眼前蒙恩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很直，希伯来文是一个，因为希伯来文是一个原始语言，就是几千年原始语言，所以它的表意其实都是很直接的。 我们早上读的那个耶和华有恩典不轻易发怒， 我题外话讲一下下，大家知道那个不轻易发怒原文是什么吗？有没有人跟你介绍过？我不是卖弄，我是要表达希伯来文是一个具象，就具象的艺术的语言、哦哎、对，他的意思不是慢慢生气，他的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鼻子很长，不是说上帝是一个大象，是说一个人受气的时候他的 呼吸怎样急促嘛，你休息的时候你的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喷气这样子，很紧休息嘛。啊，你上帝有一个长鼻子的艺术，下面就是一喷气喷很慢，好，他的那个发怒的那个力道、那个强度没有那么快的展现出来，一就慢呢，慢慢的吐气，慢慢。上帝有个长鼻，这我是要讲诶，希伯来文的语言的形态是一种这种比较表意的、比较表象，但是可以表达一个深邃的意思哦。眼前蒙恩，在你的眼睛里面找到恩典，看到恩典哦，是的一的意思。所以他派了使者，然后也找了这个。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说辞，然后他也分了两队，啊，这下面两分的两队是什么意思？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对，意思是如果有一队真的遭遇不测，另外一队怎样？再给他杀吗？还是没有转头就跑？他跟两队讲的话大概不一样，后面那一队是真的出事情，你眼神要立一点，就是转头就走，然后他开始祷告。我们在大概有阅读过那个和合本三十二章第九节的那个祷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祷告。这个祷告该说它是一个好的祷告也是没错，它也是一个不太好的祷告，它有一点情绪勒索。雅各的祷告都很有趣，如果大家有兴趣，从二十章开始，你慢慢去读雅各的祷告，哦，都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你说他成熟吗？其实不太成熟，但是又好像很真实。他真的在交托，他真的没办法，他真的走投无路。哦，他祷告起来那供，我找了一个有趣的版本，我找了一个不是和合本的译本，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和合本，看这个版本哦。这是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冯向译本。冯向就是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古语言的老师，然后他自己独自翻译的五经，他翻译的就比较有一点中文的韵味，比较有趣。他是这样翻的，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以撒的上帝，你指示我回你的出生之地吧，我必使你昌盛。就是他回家是上帝的指示，你施予的仁慈忠信，就信使仆人我本不配万一，就是我早就知道你给我的我不配，我是一个。这到底是真的认清他不配，还是一个说辞？我们不知道，也有可能是一种说辞。当时我渡约旦河只有一根拐杖，现在我有两银人畜衣锦还乡，就是我带了很多回去嘛，救救我，我求你。原文的意思类似是这样子，让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我怕他要来杀我，全家大小妇孺一起遭殃。你可是答应了的，要恩待我。和本是你曾说你要恩待我，原文的意思其实意思就是他就抓着上帝你讲过这个话，你答应我的，要恩待我，威胁哈，就情，大家要感觉到那个情绪勒索比和合本强烈一点哈，就是，但这蛮接近原文的意思的，让我的后裔多如海沙，数不胜数哈，就是上帝你讲过呢，你也保护我呢，你也恩待我呢，你应该不会让我死于非命吧哈，他就开始做这个祷告，很有趣哈，然后他也开始从他的东西里面，那天晚上和合本讲的是当夜他开始预备礼物，有200个母山羊啊，公山羊，20个绵羊啊，公绵羊，母牛公牛什么的， 他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礼物。而且他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和合本经文里面讲的是排好队去吗？他讲的是每样分一群，然后说群群相里，有空闲的地方，意思是什么？不要太密集啊，散开一点，散开一点啊，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大概有比较好的视觉效果，感觉很多啊。第二个是什么？不会一次被歼灭哦，你走远一点，走开一点，看到势头不对，风向不对，怎么样？对，他或者是那一群就给他，我们剩下的人转头就跑，就是，然后他也请求以扫的宽恕，或者他容忍我接纳我这样子，就他真的是 运筹帷幄，他的策略，他的 strategy 不错，然后他半夜 也开始想他要晚上再去，可能他可能这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是晚上大概人会比较脆弱，懒得动，比较累，然后他让他的太太小孩先走。哎，在座的男性们，你会做这种事吗？你要遇到一个不好打交道的人，叫你的太太小孩先去，安内干后哦，大概不会 哦，但是雅各这样做，哎，这个人心术不太好，你大概可以知道哦，是雅各这样做，他的意思大概是，哥哥你讨厌我，哥哥你跟我有恩怨，但你总不会怎么样，为难女人小孩吧，为难我的太太跟小孩，你总不会做这种事情吧，这样子哦，所以雅各好像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为的是什么？保护好自己，因为谁先过河？他这里开始是他跟他的太太小孩都怎么样？分开了，他留在最后，礼物、使者，他的东西都先过去了，太太小孩也过去了，他自己留下来。你有感觉到他真的很害怕吗？你有感觉到他那一晚上睡不着觉吗？又像是他当年离开的时候遇见上帝的那个晚上，他大概睡不着觉，他大概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在他这一切的盘算之外，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怪事发生了，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脚力或者秀恩或者打架，有一个人来跟他互斗，然后直到黎明。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个特别的 situation 哦，这个特别的状况哦，我偷偷问大家，大家想想，你有没有跟人家打过架，或者是生气的互骂？不要打架，就是生气的互骂、大骂。这种那么激动的状态，你觉得你可以撑多久？很科学哦，很科学哦。你很生气的大骂完，结束会不会觉得很累？不打架，就是很激动的骂人就好。你了不起骂两分钟、三分钟，你就够累了。你的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你就已经大量耗能了，就不用说打架。打架正常人打架，说真的了不起打两三分钟很厉害了。打一整夜是什么状态？打摔跤一整夜基本上超越了现代人的极限。你知道拳击比赛一合多久吗？三分钟，那你知道打几回合吗？没有，刚刚谁说十？哦，那个不是说错，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错，不是那个，哇，艺术机构，十回合那个是世界级的比赛，打到八回合、十回合，一个刚出道的拳击手，他不能打那种比赛，他只能打四回合赛。你要四回合赢到一个程度，你才可以打六回合、八回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认清，就是体育的研究认清，人类的极限就是你一开始打两三分钟就够累了。你一个刚开始的选手，你打四回合，基本上你已经要休息三个月、半年了。哦，你才可以进阶打到六回合。啊，你有没有真的看那个打到十回合的比赛？他们是怎么打的？手都是用甩的，这个到第八回合、四回合都没力了，就没有力气。我以前年轻真的练过拳击哈，就练习而已，不是真的去打，就练习而已。我第二个礼拜没有办法洗头，洗下面一梳，手太酸了。我回到家的时候手举不起来，我是手举到这里，然后另外一手把它扶上去，然后洗头。哦，我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完全读这个圣经文本。雅各真的摔跤了一整夜，其实不管他有没有扭到大腿的筋，有没有发生这个筋扭到这个事情，请问他有没有力气逃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你真的跟一个人搏斗一整夜，而且又熬夜又剧烈运动，你当天发生什么意外，你到底有没有能耐逃跑？我连坦白说，你真的仔细读这个文本哦，他到底怎么渡那个河，我都不知道。你跟人摔跤一整夜，还要渡一个河，没有桥呢，没有什么工具呢，你还有办法渡？可能以前的人没有什么污染，没有什么机改食物，身体真的比较健康哦，所以蛮超越极限的哦。就是他真的经过那一个整夜，他的状态一定怎么样？ 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然后加上受伤，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他哥哥真的要为难他，他躲不掉了啦，他没办法了，他一无所有，就是他有那些外在的资源，可他自己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原本是一个感觉掌握好的，自以为是，好像还可以，我们是一个衣锦还乡成功的人士的时候，他会不会其实不懂得依靠上帝，他靠着自己的盘算跟策略，可是上帝在这里怎么样把他打回原形，把他有点像是把他这一切都拆毁了。所以他是不是在这时候他反而是好像比较不懂得去依靠上帝，依靠他自己，所以他果然就经历了一个更严重的，不只是摔跤一整夜，还脚受伤，就扭到了脚就受伤，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所以他的状况变得急转直下，糟更糟了，他绝对逃不掉，他的所有准备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用，可能有用了，就是不确定。但是万一状况变不好的时候，他真的躲不掉了，所以他如果哥哥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要，他想说我走最后我还可以逃，他走得了吗？可能没办法，行动不便的他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他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让那个人走嘛，他大概也认清这个生物，这个人，天使、使者、上帝的代表，是他的关键。如果他不紧紧抓着这个，他真的没办法了。他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认清到这个时候，他人生到低谷了，他的机会到低谷了，他的希望没有了，他一无所有了，他只能靠着这个过去一直带领着他的上帝，这个时候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角力的这个上帝，这个把他有的东西都拆毁的上帝，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时候的关键吗？这有没有点像是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的保罗说的，我要夸我的软弱，何时我软弱我就刚强，因为我软弱知道我不能依靠自己，我要依靠上帝，我软弱知道我要从把我的眼神从自己身上拿开，转而去依靠那一位赐下恩典的上帝，帮助我的上帝。有点像是大家读过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不是谦虚，他的意思是心灵破产，心灵破碎，一无所有的人，一个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雅各的状态是不是有点像是这样？我一无所有，我看似拥有很多，可是我现在这个状态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了。我想要来考考大家，就是其实雅各的经历这时候有一个蛮好的提醒，帮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基督徒或者基督信仰的成熟。我写了两个我，一个基督徒的成熟是越来越看到自己变好，还是越来越看不到自己？大家记得我们以前有讨论过马太福音25章那个绵羊山羊的比喻吗？不是夸口自己做的，而是看不到自己做的，大家记得吗？我去年还前年讲过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那个比喻，讲到基督徒的成熟应该是看不自己，看不自己，看自己，看清自己，看不见自己，舍己，看不自己，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成熟。我想要把这个概念呢再往前推一点点，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这有点是路德神学里面谈的，就是基督徒是同时是义人跟罪人。那我想要考考大家更深的去想一下什么是基督徒的成熟。我画三个图，我们来透过雅各的这个经历，我们想一下下，有三个图。第一个图是越来越往上，基督徒的成熟好像是生命越来越丰富，生命越来越成熟，是直线上升式的，就曲线上升式的基督徒的成熟。那第二个是这种有点波折式的，你好像进步一点跌倒一点，进步一点跌倒一点，但是大体而言你是慢慢往上，慢慢往上。 那最后一个是你在上上下下之间哦，急转最不能说急转了，反正就最后你是到谷底的，最后是死去的。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神学家提出来的讨论哦，他用这三个模型来讨论什么是他认为比较合乎圣经里面所谈的基督徒的成熟哦。来考考大家，大家不要紧张，这只是一个神学家的观点啊，我同意他的看法啦，但是不是说大家要考试的意思啊，我们只是来思考一下哈。你觉得是第一种的哦？你觉得是第一种？有没有认为是第一种的？你就微笑就好了，我们不用举手，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就微笑就好了，我就知道你会觉得可能是第一种哦，基督徒越来越成熟哈。那有没有觉得是第二种的？就是你在上上下下之间，可是你慢慢的还是越来越成熟成长。那第三种是上上下下之间，可是是往下的，有没有认为是第三种？那你要不要猜猜看神学家提出，那是一个信义会的神学家，所以他比较是路德神学的，或者说路德的十架神学的角度来讨论他的答案，或者他的观点是他认为基督徒是第三种，蛮奇怪的，蛮违反常识的。为什么是第三种？越来越烂吗？怎么会这样呢？一个基督徒信主越久越来越烂合理吗？哦，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哦。他的意思是说，当基督徒对成熟的想象是自己越来越好，自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盛之类的，有没有可能不断的产生一个新的试探，是你在依靠自己，你在依靠自己的生命，反而这样的依靠跟是慢慢的加强了自我中心，这样的依靠其实是在喂养你的老我，而不是杀死你的老我。你更多的向往自己变多，可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讲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徒神学，这个神学家认为是我们要思考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第三种，越来越成熟，越认识自己的有限，越来越成熟，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越来越成熟，更向往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你是信心增加，你是依靠增加，你是上帝的照顾与恩典增加了，不是你这个人有什么增加的，你应该是死去的，你应该是天天杀死自己的老我的。所以我觉得很有道理耶。哦，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些年间，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这样，台湾有很多教会的长辈都出事，就是很多大牧师都有一些状况，都有一些问题，不管是性方面的，或者是金钱方面的，或者是其他的层面。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真的一些比较有地位的人，比较有地位的牧者或基督徒，就会活在大家对他的肯定之中，莫名之中也给他的好像某些特权，那这样可能是反而是对他也是不好的，他就有了这些特权去做了一些不见得好的事情，可是他的风评是好的，他的江湖地位，容我这么说，是好的，所以大家对他的宽容也是高的，那这样子反而是让他陷入了很大的试探当中。那我想我蛮喜欢这个基督徒神学家的讨论，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两个方面的成熟，一个是越认识自己的有罪跟困境跟无能为力，但同时不断的认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照顾、上帝的仁慈，不断的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仁慈，一个基督徒的成熟是越来越不要看自己，看向上帝，越来越不要倚靠自己，依靠上帝。虽然有一点抽象，有一点好像不知道到底具体该怎么做，可是意思大概，但实践起来也没有很难，就是不要越来越自我中心嘛，不要越来越看向自己嘛，而是看向那一位带领我们给我们恩典的上帝嘛。那为什么我讲这个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读这个雅各的这段经文去理解，雅各在这个夜晚他就是被上帝有点像是砍到见血，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你什么都不能依靠了，你只能怎么办？只能依靠上帝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成功是不是也是这样？不是更懂得依靠自己，而是更懂得敬畏依靠那一位带领我们恩待我们照顾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所以在这里他改了名字，他不再是叫做雅各，那个抓取，记得我们一开始讲过抓住哥哥的脚跟把哥哥拉回来的那个弟弟，要抢夺那个位分的那个弟弟，你不再是靠着自己努力的去抓取，努力的抢夺，努力的守护自己要的东西，而是开始懂得跟上帝角力，或者更懂得去依靠上帝。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到底基督徒的成熟是什么？不再是雅各，叫以色列与神角力，然后也真的在这里上帝给他祝福。这个所以生命有一个很雅各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这里不再是过去那个自我中心，他大概真的蛮聪明，大概蛮厉害，他做这些规划真的是很厉害。他不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抓取夺取，而是跟上帝真实的互动角力，他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变得更加真实，更加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宝贵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这个雅各的故事，这样子理解？我过去一直几次都有在说，雅各真的不是一个好人，他不是一个多好的人，或者是很棒的英雄，所以上帝祝福他。他严格说来，其实就是一个狡猾的人。真的，你身边如果你的同事有这样的人，你不会想跟他做朋友的啦。他什么都盘算得很好，什么都斤斤计较，他也从不吃亏。你真的有这样的同事，你不会想靠近他的。你大概理解，上帝绝对不是因为雅各是个好人照顾他，完全跟善恶跟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可以体会上帝照顾人是这样吗？其实这是一个安慰，意思是我们看看自己，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也有很多缺点，我也会常常会盘算，我也会不想吃亏，我也雅各有的缺点我或多或少也都有啊。但是上帝靠近雅各，上帝靠近我，上帝帮助雅各，上帝帮助我。我们可以理解在雅各故事中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吗？这是一个宝贵的恩典的福音，上帝用仁慈，上帝用恩典来对待罪人。我们都有一些善恶判断，有一些价值判断，可是上帝对待世人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或者上帝超越了这个东西。这个恩慈的上帝，他不是用雅各很正直，我们如果读一个神话故事，那个英雄一定怎么样，很勇敢很正直，所以他是英雄。雅各完全不是啊，雅各就是一个狡猾的骗子，可是上帝恩待他。这是一种超越了善恶之上的仁慈。我们可以想到这就是福音嘛，就是耶稣看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值得拯救啊。我们在座有没有人会觉得，对，我很配得耶稣为我上十字架？应该不是吧，我们没有人是配得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大家不知道也还记不记得我来讲过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原主的比喻，那个发薪水的比喻。我最后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们会觉得那个比喻并不公平，因为不管你工作多久都拿一样的薪水，其实不公平。那我最后说的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基督信仰本来就不公平，因为如果公平怎么样，谁要上十字架？我们要上十字架吗？是我们得罪上帝，得罪灵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应该是我们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嘛。可是基督教信仰很不公平的点是，谁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是神的儿子，没有犯罪，全然无辜的耶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基督教信仰讲的不是公平，但同时很庆幸还好上帝不是公平的。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再回来看雅各这个故事，做一点结语，就是这几乎就是雅各一生的缩影。他的一生都在各种角力，回想一下我们读过的这些段落，小时候跟他的哥哥抢那个祝福，他的命运一直都是在角力。大家，他的一生，跟他的命运角力，他引发了兄弟之间的杀机或者危机，然后躲到拉班那边的时候顺利吗？他跟拉班 也在角力啊，一开始为了女儿，后来为了财产，后来为了生命的安全，他在跟拉班的过程当中其实 也不好过啊。而且他的家里面怎么样，他的两个太太怎么样，也在角力啊。哦，就是很有趣，他的一生都在斗争与角力 的过程当中。哦，他的人生就是充满了各种这样的困境。哦，所以他不让这个好像是上帝的代表或者上帝本身跟他离开，他有一点可能有点气哦，雅各这时候有点气，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知道你照顾我，但你这时候又把我打回原点，这时候又让我身受重伤又疲惫，我怎么办呢？他跟上帝的关系大概是这种又爱又恨，他知道又要依赖上帝又充满了恐惧。哦，他的跟上帝的关系大概是蛮复杂的，但上帝终究怎么样，没有让他失望，终究给了他祝福。哦，他最后跟他哥哥见面。哦，其实也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他也是先把，的确是先把太太跟小孩送到哥哥面前，可是他哥哥跟他见面的经文是，他哥哥就马上看到他，意思是什么？那些礼物什么，哥哥有没有注意到？有，不在意。太太小孩哥哥有没有注意到？有，在不在意？不在意。哥哥经文，至少经文是这样写的，哥哥是先来找雅各，才看到其他，才问说其他那些是什么。哦，他没有，意思是什么？哥哥所做的行为跟他的策略怎么样，他的策略有没有用？完全没用，是哥哥先接纳了他，或者哥哥至少在这个行动上面哥哥宽恕了他，才去问他做的那些事情。哦，大家可以体会他经文在叙述上其实也是在隐隐的把雅各的策略指向一个什么意义，没有用的，这些策略没有，这些策略如果哥哥终究要愤怒以对，策略有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哦，哥哥还说，哦，我有的已经够了，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哦，而且他们是连连哭泣亲嘴。哦，以扫在这里也是表现出了他对雅各的饶恕跟恩典。哦，这也是蛮有趣的。哦，你真的吃了一个亏，充满了愤怒，数十年后你是愿意饶恕的，而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以扫是一个，该说他是一个少一根筋的老粗吗？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他的确是在这里展现了他对他弟弟的饶恕。哦，但是，哦，他就没有什么要求，要什么东西，又不计前嫌的原谅。哦，但是雅各自己还是心有芥蒂。哦，在圣经里面写他是居住的地方跟哥哥是有一点保持距离的。哦，他有一点点担心。哦，雅各的故事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哦，真的蛮有趣的，是一个复杂又奇怪的故事。哦，没有一个很简单标准的答案或者解法，应该写解法。哦，雅各的确在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冲击意外。我想邀请大家去想，在座的人都是比我资深的，就你们人生阅历应该都比我丰富。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体会，雅各真的是一个写给大人的故事，他没有标准答案，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教导。信仰是不是有点像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比较可以理解真实的世界，理解上帝？生活很复杂，生活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可是也总是还可以发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同在。哦，在雅各的故事上，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这样子？哦，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好像我们年岁渐长认清人生的就撇弃。哦，我大家知道我一开始还有说过，我在台湾读神学院之前在相扶服侍一段时间，那比较多的时候是做儿童青少年的事工。那在乡村做儿童青少年事工有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很多孩子长大了离开教会，离开他的那个家乡了，就会不去教会，或者觉得我小时候有去教会，我现在不需要那个东西。哦，其实蛮伤心的。哦，就小时候在教会可能都受洗了，可能都认真参与过了，可是长大了就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信仰了， 我的人生过得很好，就撇下了。但我们可不可以认识一个更丰富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我们越来越成长认清人生就抛下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以后更能够认识基督教信仰是丰富的， 是深邃的，上帝没有那么容易理解，但是又真的有恩典，上帝是恩典又难以完全理解的，但我们又可以明白透过耶稣上帝还是在呈现一个恩典与仁慈的故事。 其实就是恩典与仁慈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守着我们，安慰着我们，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一生很多事情难以解释，很多事情很奇怪，很多事情不顺利，但是上帝与他同在。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真的盼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旧约的叙事，有一点复杂，有一点奇怪，但是更多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人生。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也在相符的经历，我觉得也许可以拿来做一个雅各的结语。这是我那时候算是比较早认识的相符的七股教会，在台南的海边七股的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是蛮严重的阿兹海默症，然后躺了很久，然后照顾了很久，然后后来还是离开了。那他开始发病的时候，他后来大概十年前，我确切有点忘记，他阿兹海默症，然后那时候我也在七股教会配搭，我跟他一起服侍，他已经发病了，所以他不能开车，他记忆力也有点不太清楚，有时候都忘记我的名字，忘记什么的会有，然后他已经不能讲道了，所以就拭目讲道，但是他可以，他祷告还勉强可以，他就写好照着念还可以，所以他最后连祝福，就是最后的祝福都是要写好照着念来祝福，因为他已经生病蛮严重的。可是在他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很喜欢探访，他还是很拼命的去跟他的邻居住教会附近的人分享福音。他其实话已经讲得不是很清楚了，他就只会鼓励式的，就鼓励跟那些邻居们说，来信耶稣，相信耶稣，在天上没有苦难，没有眼泪，不会痛苦，这些都过去了。我觉得很有趣，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多话讲不清楚了，他也记忆力也不好了，可这段话他都讲得很好，他看到人他就想跟他们讲这段话，信耶稣，有一个盼望，在天上没有眼泪，没有痛苦，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有永远的平安。他就很认真的讲这句话，可是他已经生病其实蛮严重的，走路也都不太，他有一次还乱走到隔壁家被隔壁的人骂，因为他真的脑袋不太清楚，他讲的也讲得很清楚。我要说的是，我们读大概大家也都读很多圣经，对信仰有很多认识，我们可不可以更深邃的相信上帝保守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很多问题跟困境，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在这样的理性的各种信仰的认知之外，其实圣灵还是保护着我们。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挑战，很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我们依然相信在这一切的挑战困境难处之外，神与我们同在，就如同神跟雅各同在，我们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平安，我们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说出来超越理性的把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要歌颂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与慈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信仰的宝贵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也让我们可以把这样美好的盼望、美好的信息、美好的福音跟更多人来分享。有些时候我们生命的困境我们可以解释，有时候我们也难以解释，但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的各种理解之外，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赐下圣灵来帮助来保守我们，这是我们心中的确据，也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把握可以跟更多人分享，跟我们的灵舍分享，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领受这宝贵美好的福音。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